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逐节注解导读。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十至十三章与一至九章相比，内容和语气都有明显的不同，因此许多解经家推测，十至十三章很可能是保罗稍后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另外一封书信，为他即将访问哥林多铺路，而初期教会把两封信抄在同一卷轴上。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可能是引用某些哥林多人讽刺保罗的话。保罗在第二次访问哥林多时并没有像他先前所说的带着行杖去，因此反对者攻击他与哥林多人面对面时懦弱，只有保持安全距离时才显出勇敢。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哥林多教会有人批评保罗凭血气行事，只是个其貌不扬的普通人，不够属灵，可能包括没有以权威行事，没有经历过异象和启示，没有行过大能的奇事，没有基督在他里面说话，用诡诈占人便宜。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指保罗认为他们是假使徒撒旦的差役，因此必须以勇敢态度面对他们。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只盼望哥林多信徒不再受那些假使徒的欺骗，好让他访问他们的时候不必以对待敌人的勇敢来对待他们。因为我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在血气中行事，指保罗活在血肉之躯中，行事为人也受肉身的限制，生活起居亦如常人。凭血气征战，指单靠人的方法和手段来传福音、侍奉神，而不是依靠神的能力。在三至六节中，保罗使用了许多军事术语来比喻属灵征战的实际，征战、兵器、攻破坚固的营垒、自高的事、心意夺回、预备责罚一切不顺服的人。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征战的兵器，指十字架的福音；坚固的营垒，指人心中对福音的抗拒。要攻破坚固的营垒，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当时的犹太哲学家斐罗用营垒来比喻心灵的营垒，即用人的理论诡辩来抵挡神的荣耀。当时的斯多亚派哲学家西尼加用营垒来比喻以理性的论证所架构起来的灵魂的营垒，能使灵魂在不利命运的攻击下仍然牢不可破。而保罗的工作就是攻破所谓理性的论证，即一切拦阻人认识神的各样的计谋。各样的计谋指人用各种似是而非的学问道理、辩论技巧来装备自己，智足以拒谏，言足以是非，构筑了心灵的营垒来抵挡福音。自高之势，原文指古代战场上建在高地上的搭台，比喻智慧的论证，即人所发明的各种反对福音、拦阻人认识神的理论。 但神却定义透过福音的传讲，彰显他的能力，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攻破一切人所发明的理论，使被选召的人信而得救，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指营垒被攻破，躲在其中的人被俘虏。保罗属灵征战的目的，不是为了驳倒各种人的道理，而是为了把人带回基督的权柄之下，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已经预备好了，原文是军事上准备就绪的用语。那一切不顺服的人混淆了福音的真理，背后的假师傅是假使徒撒旦的差役。教会的纪律行为是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不是为了就事论事解决眼前的问题，所以必须在基督的身体里一致行动，应该等到哥林多信徒十分顺服的时候再进行。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原文动词可以译为命令式看，直述式你们是看，和疑问式你们是看什么什么吗？在其他保罗书信中基本都是命令式，因此这里可能也是命令式。你们看吧，事实摆在眼前。倘若有人只欺骗哥林多信徒的假使徒，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意思是，如果是属基督的，必然会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他们一样。但那般人不仅不接纳保罗，甚至攻击他，缺乏属基督的人所应有的表现。属基督的可以指信徒或基督的仆人。保罗在十至十三章中为自己的使徒职分辩护，所以这里应该指基督的仆人。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属地的权柄是辖管人、驱使人、支配人，甚至是对付人和践踏人。但基督在教会中所赐的属灵权柄，目的却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保罗使用属灵的权柄采取纪律行动，是经过谨慎祷告后才决定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人，把软弱的弟兄带回到神的心意里。既然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所以保罗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敌对者的意思是说，虽然保罗的信好像在威吓，又沉重又厉害，但等他真正出面以后，必定缺少权柄的记号，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气貌不扬可能指没有气宇轩昂、脱俗出众的外貌，人长得矮小、秃头、腿弯、身体还健朗，双眉挤在一起，有点鹰钩鼻，没有权威的架势，没有炫耀属灵权柄和属灵恩赐。言语粗俗可能指保罗讲道时不用高言大志、智慧委婉的言语。当日希腊人相当重视哲学家演讲时的风采和遣词用句，作为他们是否接受其理论的主要依据。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 保罗的意思是，虽然他并没有在第二次拜访哥林多教会时使用属灵的权柄，但那些假师傅不要以为忍耐就表示他没有权柄，必要的时候他一定会行使权柄。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不敢是挖苦的语气，意思是不屑或没有必要。那自荐的人指那些假师傅，同列相比指相提并论。当时老师普遍用来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方法是将自己与其他老师做比较，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指那些假师傅自我举荐的方法。他们也用同样的标准与保罗比较，这些标准可能包括讲道的风采和口才，讲道是否收费，犹太血统，令人羡慕的属灵经历，行神迹，行使权威，以证明基督是透过这人说话。这些标准强调成功，却没有十字架的印记，没有保罗经常遇到的软弱、受苦、逼迫和下监，所以是不通达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分外夸口指超过界限，以别人劳碌的成果来夸口。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指神差遣保罗在外邦人中传福音，为外邦人做使徒，所以他在哥林多教会有权使用神所赐的属灵权柄。神的用人不是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而是照神所量给我们的，一切根据神。工作只根据自己，不根据神的，就不是神的用人，工作也算不得侍奉。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就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神差遣保罗为外邦人做使徒，可以到任何外邦人地区为主做工。哥林多人成为信徒，就是保罗传福音的果效。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是讽刺那些假师傅以别人劳碌的结果来夸口，以贬义劳碌建立哥林多教会的保罗来自抬身价。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只当哥林多信徒信心增长的时候，就可以结出更多福音的果子，并支持保罗向更大的区域传福音。你们以外的地方，指罗马帝国的其他省份，保罗一直盼望把福音向西传到罗马和罗马帝国的最西端西班牙，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指保罗立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一切侍奉传福音的果效，都是主自己成就的，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离开神，神的用人就不能做什么。因此，当我们与主同工，做完了一切主吩咐的工作，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而没有任何值得自夸的地方。我们所当夸的不是人所做的，而是主所做的，不是夸做工的人，而是夸工作的主。夸口的 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一节也引用了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称许与举荐在希腊文里是同一个字，自己称许就是假师傅的自荐。神的用人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器皿，真正做工的是神自己。因此，对侍奉果效的评价，不是用人的标准自己称许，而是照着工作的主人所称许的。真正蒙悦纳的，是主所称许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凡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不会因为侍奉大有果效而沾沾自喜，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主自己做成的。也不会一遇挫折就灰心丧气，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主允许发生的，为要成就神美善的旨意。不会狂傲自大，凭肉体发热心要为主做重大和测不透的事，因为他知道侍奉的界限都是神量给我们的，为要做成神定义要做的。也不会懒惰自卑，把神的恩赐埋藏在地里，因为他知道基督身体里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缺少的。神所悦纳的是身体里所有的肢体都彼此配搭。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